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六月一号，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华盛顿时间早上五点。在这个小时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新闻。星期五开始，美国对来自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跨太平洋和北美的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美国商务部长罗斯通过电话对记者说，美国与韩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家谈判，对向美国出口制定配额或限制总量，而不是征收关税。美国总统川普一再表示，有必要采取这些措施，以保护美国的就业以及关键制造领域的产业。不过，美国的一些最重要的盟友迅速对美国的做法做出了强烈的负面反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美国征收关税，并誓言要采取报复措施。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星期四早些时候与罗斯部长会晤，他说，美国不应该把全球贸易视为当年无法无天的美国西部或龙虎双峡的对决枪战。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美国的行动标志着世界贸易糟糕的一天，并宣布别无选择，只能向世贸组织投诉，并对美国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和斯里兰卡的自由贸易谈判进展不顺利，其中一个重大障碍是斯里兰卡要求十年后再次审议这项协议，但中国不同意。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港口、公路和发电厂等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斯里兰卡最近有不少人担心中国的巨额投资会让这个印度洋岛国深陷债务，危害主权。中国对斯里兰卡的出口大大多于从这个国家的进口，斯里兰卡对中国有巨额贸易逆差。斯里兰卡希望在自由贸易协议中包括以后能够修改某些条款的文字，以确保不损害本国的公司。科威特发起的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保护巴勒斯坦人的提案，星期五交付安理会表决时，美国将毫无疑问地行使否决权。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称，这项提案是以完全一边倒和丧失道德方法来制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黑利说，决议草案要求以色列停止过度和肆意使用暴力，然而是哈马斯这个星期向以色列城镇发射了70枚火箭。黑利说，任何投票赞成这项提案的安理会成员国将明显显示他们不具备参加任何双边谈判所需要的信誉。美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阻止任何提案的否决权。在利比亚东部城市德尔纳，12万多人由于伊斯兰武装和哈夫塔尔将军部队之间的激烈战斗而被困在那里。联合国星期四公布的一份报告说，最近数周以来，德尔纳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暴力，包括轰炸和空袭。德尔纳目前严重缺乏食品、水、药品和供电。一份报告说，自从三月中旬以来，一直没有救援品到达。香港特首办公室星期四发表声明，回应有关美国政府提出移交在逃的人要求被拒绝的消息，称香港政府依法办事。声明说，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国政府目前没有移交在逃人员的安排，也从来没有向中国大陆移交过在逃人员，一切出入境事宜特区政府均依照香港法律处理。美国新奥尔良一家联邦法院星期四起诉阴谋向台湾走私大约90只濒临灭绝的鸟的5名男子。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今天是6月1日，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跟科技发烧友去买最新的电子产品。
It has Wi-Fi, a huge memory, and super fast processor.
听听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
Most of my family are Christians too, but my brother converted to Islam.
学学怎么坦白从宽，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毛骨悚然。
毛骨悚然？你是说动物吗？ Who you calling an animal?
不是不是，等会儿你听了节目就明白了。不过现在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mince words. Mince is spelled M-I-N-C-E and words W-O-R-D-S. Mince words.
Mince 是切碎， To mince words 就是把话说得婉转。这个短语通常用在否定句里， Not to mince words 就是说话直接，不兜圈子。
A frank person never minces words.
一个坦诚的人从来都是想什么说什么。
Tell me what you think and don't mince your words.
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直说，别兜圈子。奥朗德击败现任总统萨科齐当选法国总统。此前
The two candidates minced no words and traded insults in their only TV debate of the election campaign.
他们两人在总统选战的唯一一场电视辩论上唇枪舌战，毫不留情地互相攻击。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ince words, mince words, mince words.
So, Kat, 你觉得我朋友 Matthew 怎么样？我听说你们俩昨天去约会啦。
Well, he's okay, you know. He seems nice, and dinner was fine.
What? Don't mince words, Kat. Tell me what you really think of him.
Okay, okay, I will come clean. Matthew is unbelievably boring. All he talked about the entire night was sports, sports, and more sports.I think I might have actually fallen asleep at one or two points during the night.
Uh-oh, 原来是这样。哎，无聊的男生确实很可怕。不过你刚才说到了一个词儿 come clean, 让我们来听听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3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agona。
上个周末我给园艺俱乐部烤了一盘曲奇饼干，把它们晾凉的时候我出去买了趟东西，但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有六块曲奇饼干不翼而飞了。我爸爸和弟弟都一口否认说自己没有吃，可等到晚饭时弟弟终于觉得愧疚，告诉我饼干是他吃的，让我哭笑不得。这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me clean. Come is spelled C-O-M-E and clean C-L-E-A-N. Come clean.
大家都知道 clean 是干净的， Come clean 字面意思是变得干净，实际上它是坦白承认，说出一切的意思。我弟弟就是这样，这谎再也撒不下去了。
He had to come clean.
不得不坦白交代了偷吃饼干的事情。在下面的例子里，这位妈妈最开始不愿意告诉女儿一件事，但后来她改变了想法，和盘托出。我们来听一听。
Mom came out of the doctor's office like everything was fine. Later, I overheard her on the phone talking about going to the hospital. When she realized I'd been listening, she came clean.She admitted that she was going to need heart surgery and didn't want me to worry.
这段话是说，妈妈从诊所出来的时候看起来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后来我听到她在电话上说什么她要去住院，她发现我听到了，就索性把一切都坦白地告诉了我。她说她需要进行心脏手术，但是不想让我担心。
父母都一样，出了什么健康问题都不告诉子女，生怕子女担心。我上次就因为类似的事情跟我爸好好谈了一次，我问他如果我要做手术不告诉他，结果出了问题，他会怎样想。所以说不论遇到什么为难的事情，不管是经济方面的、健康上的，还是吃了官司，都不能隐瞒家人。
It's always best to come clean.
你都应该坦白说出来。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om came out of the doctor's office like everything was fine. Later, I overheard her on the phone talking about going to the hospital. When she realized I'd been listening, she came clean. She admitted that she was going to need heart surgery and didn't want me to worry.
说起 come clean, 坦白，很容易让人想到犯罪和案件的审理。下面例子里就提到了一起案件，案件嫌疑人正在接受调查人员的讯问，让我们来听听看。
The interrogator had doubts that the suspect would talk, but now that she understands she risks going to jail for many years, she's coming clean. She's confessing everything, how she planned the burglary and got her friends to help her carry it out.
这段话是说，审问人员开始并不知道嫌疑人会不会交代，但是如今他明白，不老实交代就可能会面临多年监禁，所以他把一切都说了。从他怎样策划这次入室抢劫，到他的朋友如何帮助他实施，交代得一清二楚。
他这是正确决定，如果现在不坦白，之后被查出来，被处罚的刑罚会重得多。就我来说，我觉得我想犯罪都没那个本事，我根本不知道怎么骗人，更别说帮助别人骗人了。
I'm the type of person who comes clean rather quickly.
我如果做错了什么事情，我肯定很快就招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interrogator had doubts that the suspect would talk, but now that she understands she risks going to jail for many years, she's coming clean. She's confessing everything, how she planned the burglary and got her friends to help her carry it ou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me clean, 意思是彻底坦白。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See, my dream date would definitely involve something more exciting.
比如呢？
I would love to go for a hike in the woods, or go rock climbing, or, oh yes, skydiving. Now that would be something worth staying awake for.
啊，空中跳伞？哎，我的妈呀，要我可不，我肯定会被吓死的。
每个人不一样吗？不过你刚才提到了害怕，咱们来看看美语里有什么时髦用法。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毛骨悚然。
吴琼，昨天的电影好不好看啊？
别提了，讲吸血鬼的，吓死我了。怎么说来着？ I was scared to death.
I told you you'd be scared to death, and you didn't believe me.
早知道听你的就对了，特别是女主角被变成吸血鬼那段，简直毛骨悚然，吓得我汗毛都立起来了。对了，美语里有类似的说法吗？
Yeah, we say the scene made my hair stand on end.
Hair 就是毛发 ，stand on end 立起来，连在一起 ，to 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 吓得人毛发都立起来了。所以要说那一幕吓得我汗毛都立起来了，就可以讲 the scene made my hair stand on end。
Right. Speaking of blood-sucking vampires, there is another way of saying you're scared to death. You can say it made your blood run cold.
Blood 是血 ,cold 是寒冷 ,to make one's blood run cold, 让血都变冷了，也就是中文里说的吓得我浑身冰凉吧。
Exactly. I'm taking my girlfriend Rachel to see the movie tonight.
什么？ Rachel 不是特别胆小吗？ The movie will make her hair stand on end.
I know. When she is scared to death, I'll be there to comfort her. She will think I am her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啊，你想让 Rachel 觉得你是 her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身穿闪亮盔甲的骑士，保护她的英雄？我看你啊，八成是别有用心。
言归正传，还是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吓死了，是 scare to death。第二， 吓得毛发倒立是 to 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第三，吓得浑身冰凉是 to make one's blood run cold。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哎，这一集对我真有用。I would be scared to death if I went skydiving. Even thrillers and horror movies scare me so badly that I can't fall asleep.
That's why I say everyone is different. Thrillers are definitely my favorite type of movie.
我就是特喜欢那种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的感觉。
For me, the idea of being forced to watch a romantic comedy, now that is terrifying.
Uh-huh, 所以说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大家喜欢信仰的东西也不一样。这不，在今天的 Go English 里，咱们就要一起去看看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社会文化单元的初级课程。Jane 和 Will 初次约会，想要多了解对方，他们谈到了彼此的宗教信仰。Jane 的父母来自中国，他是个佛教徒，而 Will 呢，则在美国长大，信基督教。
That's right, Winnie. When you talk about religion, it's important not to offend other people.
没错，在美国啊，宗教信仰是私人事物，也是个敏感话题呢。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礼貌，小心，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会 offend other people, 得罪别人呢。
So, Jane, what religion are you?
I guess I'm Buddhist, because both my parents are Buddhist, but I'm not really practicing.
I see. So you don't pray very often?
No, the only time I pray is during the holidays with my parents.
Wow, Will 怎么一上来就问人家的宗教？这个约会开场白还真少见呢。
Right.And what does Jane say?
Jane 说因为她父母都是佛教徒，所以她自己应该也算是个佛教徒，不过她并不真的 practice.
Professor, practice a religion 就是虔诚地信奉某个宗教，按宗教教义来生活的意思吧。
Exactly. For example, a practicing Jew would go to the synagogue every Friday to pray.
Oh, a practicing Jew...一名虔诚信奉犹太教的教徒会每个星期五去 synagogue 犹太教堂祷告，这样坚持不懈也很不容易耶。
Well, many people think that praying helps them spiritually.
What about you, Will? What religion do you believe in?
I'm a Christian. Most of my family are Christians too, but my brother converted to Islam.
Oh, really? Why did he do that?
He married a Muslim woman. She wanted them to share the same faith, so he converted.
Will 的家人大都是基督教徒，不过他说他哥哥 convert to Islam. Professor, 这是什么意思呢？
When you change to a different religion, you can say you converted to a different religion.
Oh, convert, C-O-N-V-E-R-T, 就是改变宗教信仰。Will 的哥哥以前也是基督徒，但是啊，因为交了个女朋友是 Muslim。穆斯林，所以呢，现在也改信 Islam, 伊斯兰教了。
Yes, Winnie. Have you noticed tha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words used to describe Islam? The religion is called Islam. The people who believe in Islam are called Muslims.
对，伊斯兰教是 Islam, 而伊斯兰教徒呢，则是 Muslims, 也就是穆斯林。
Are your parents devout Buddhists? Do they go to the temple often?
Yes, they go there to pray a lot. Do you go to church often?
I go to church every Sunday.
Isn't it hard waking up so early on the weekend?
Sometimes, but going to church is very important. I'm a pretty religious person.
听起来 Will 比 Jane 更加的虔诚呢，因为他每个星期天啊都会去 church, 教堂。哎，对了 Professor, 基督徒呢去 church, 佛教徒去 temple, 寺庙。犹太教徒则去 synagogue, 那 Muslims 去哪里祷告呢？
Muslims pray at their mosque.
Oh, mosque, M-O-S-Q-U-E, Mosque, 清真寺。Will 每个星期天啊都要起大早去教堂。他说这样虽然有点累，但既然是教义规定的，他就得执行。
So Jane, do you think your parents would be mad if you married someone who isn't a Buddhist?
Did you say marry? Will, it's only our first date.
I know, but I just wanted to ask you, just in case.
Actually, my parents have told me that it's okay to marry someone who believes in other religions.
这个 Will, 初次约会他就提到结婚的事了。还好 ,Jane 的父母同意女儿嫁给不信佛教的人。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在中国啊，人们可以既拜佛、拜菩萨，又拜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的。可是我发现啊，西方人只能信一种宗教哎。
That's true. Which do you think is better?
我看啊，对所有神明都崇敬、都拜，那一定就会有神来保佑你的。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不同文化的融合确实得付出很大努力，哎，别说文化，就连爱好都一样呢。
I know, my ex is such a tech head. He just had to have every new Apple product or the newest camera. Sometimes I think he would rather date his gadgets than me. Honestly, he even spent more time and money on them.
Oh, I'm sorry to hear that. 不过这些科技发烧友对新电子产品的热情也真让我无法理解。正好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讲到了这个话题，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Sarah 在公司走廊上看到同事 Henry。
Hi Henry, how was your weekend?
Excellent, I went down to the mall and got myself one of those new mini computers.
You mean the new orange Supercom 4? I've seen ads for those on TV, they look really cool
They are pretty cool. It has Wi-Fi, a huge memory, and super fast processor. Plus, it's so small, it fits in a shirt pocket. Look, here it is.
Wow, it's so thin. Hey Mark, check out Henry's new toy.
Henry 情绪很好，因为周末他去买了一个最新款的迷你电脑。
The new orange Supercom 4.
有无线宽带，大容量存储，超快的处理器。而且体积小到能装在衬衫口袋里。 Sarah 看了觉得很酷，叫同事 Mark 过来。
Check out Henry's new toy.
看看 Henry 的新玩具。 Mark 说
Ah, the orange Supercom 4, eh? It's all the rage these days. Must have cost you a pretty penny.
Actually, it was a tad bit expensive. I signed up for an early waiting list, but because demand was so strongI did have to shell out a couple extra $100 for it.
I saw news reports that people were lining up around the block in front of orange computer stores. Some people were even camping out overnight, waiting for the store to open.
Mark 不用看就知道 Sarah 说的是 Orange Supercom 4, 因为
It's all the rage these days.
这是现在最流行的。说一件事情是
All the rage.
意思是时下最流行的。比如
Skinny jeans are all the rage.
时下最流行穿细腿牛仔裤。Mark 猜
It must have cost you a pretty penny.
你一定花了不少钱。
Cost a pretty penny.
是价格不菲的意思。Henry 承认因为订购的人多。
I did have to shell out a couple extra $100 for it.
我确实不得不多交了几百美元。
To shell out.
意思是出钱。Mark 说新闻里说为了买这款新电脑，不少人在 Orange Supercom 电脑专卖店前大排长龙，甚至有人
camp out overnight
夜里在商店门口露营。 Henry 说
I didn't camp out, but I did have to stand in line for about 4 hours.
Is it really worth all the effort? I'm not that devoted to anything. If the wait is longer than 15 minutes, count me out.
Some people are early adopters of technology. They just have to get their hands on the latest product.
Yep, that's me. I got my first computer when I was 14. And from that day onward, I was hooked. Every time a major new product comes out on the market, I've just got to get it. I'll bet I've spent ten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on IT products over the years.
Henry 说自己虽然没有彻夜露宿，但确实排了四个小时的队。 Sarah 表示不理解，说不管买什么，如果要排15分钟以上的队，
Count me out，
我就免了吧。 Mark 说有些人就是科技潮人，
Early adopters of technology，
有什么新产品他们都得在别人前面用上。
They have to get their hands on the latest product，
这里所说的
To get their hands on something
意思是得到。 Henry 承认自己就是这种人，14岁有了自己的第一部电脑后，
I was hooked，
我就着迷了，这么多年不知道在科技产品上花了多少钱。
这些科技发烧友们可真够呛。 How do they keep up with all the new gadgets? New things come out every day.
Well, it can certainly be overwhelming, but I can't imagine life without my smartphone. What if I got lost?What if I didn't check my email 18 times a day? What if I didn't stalk 周杰伦on Weibo? He would miss me.
He definitely would miss you, Kat.
He would!
现代人生活忙得四脚朝天，要是没有科技的帮忙，估计就疯了。不过正好，说到繁忙，咱们来听听这个词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杨林要问的，忙。
Hi, 杨林, what's up? I haven't seen you in ages.
别提了，我最近特别忙。 I'm really busy. 忙得四脚朝天，怎么说 ？Four feet up.
Four feet up.I can imagine. But in English, we don't say that. You can say, I'm up to my neck in work.
I'm up to my neck in work? 工作太多，堆到和脖子一样高。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个说法太形象了。还有别的吗？
There is another expression that also has to do with body parts. It is, I've got my hands full.
I've got my hands full. 我明白了，就是说两手都没闲着。
Exactly. Oh, I just thought of another one. I have a lot on my plate.
I have a lot on my plate? Plate. P-L-A-T-E. Plate 不是盘子吗？说盘子里有很多东西，那一定是忙着吃呢吧？
That's possible. Anyway, when you say you have a lot on your plate, it means you're busy.
我知道了。哎呀，我快迟到了，快，再教最后一个。
Okay, this one will be easier to remember.I've got a million things to do.
太夸张了吧。 I've got a million things to do. 有一百万件事情等着我去做。
Right. Now, Yanglin,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学到的还真不少。形容特别忙可以说 I'm up to my neck in work. 工作堆到脖子了。I've got my hands full. 两手都站着呢。I have a lot on my plate.盘子里堆得满满的，哎呀，我得赶紧走了。I've got a million things to do.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现代人的生活总是这么忙碌，这不是之前有好几起年轻人猝死的事件，就是因为压力太大，工作太累了。
Yeah, I heard those reports too. That's a reminder for us, Yanglin. In the interest of our health, we should definitely take it easy with all this serious hosting and go take a break to have some fun.
那我只好听你的咯。好的，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同学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星期五开始对欧盟、加拿大和美国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跨太平洋和北美的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美国商务部长罗斯通过电话对记者说，美国与韩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家谈判对向美国出口制定配额或限制总量，而不是征收关税。川普总统一再表示，有必要采取这些措施以保护美国的就业以及关键制造领域的产业。不过，美国的一些最重要的盟友迅速对美国的做法做出强烈的负面反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完全不能接受美国征收关税，并誓言要采取报复措施。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星期四早些时候与罗斯部长会晤，他说美国不应该把全球贸易视为当年无法无天的美国西部或龙虎双峡的对决枪战。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美国的行动标志着世界贸易糟糕的一天，并宣布别无选择，只能向世贸组织投诉，并对美国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路透社报道，中国和斯里兰卡的自由贸易谈判进展不顺利，其中一个重大障碍是斯里兰卡要求十年后再次审议这项协议，但中国不同意。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港口、公路和发电厂等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斯里兰卡最近不少有人担心，中国的巨额投资会让这个印度洋岛国深陷债务，危害主权。中国对斯里兰卡的出口大大多于从这个国家的进口，斯里兰卡对中国有巨额贸易逆差。斯里兰卡希望在自由贸易协议中，包括以后能够修改某些条款的文字，以确保不损害本国的公司。科威特发起的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保护巴勒斯坦人的提案，星期五付诸安理会表决时，美国将毫无疑问地行使否决权。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称，这项提案是以完全一边倒和丧失道德的方法来制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黑利说，决议草案要求以色列停止过度和肆意地使用暴力，然而是哈马斯这个星期向以色列城镇发射了70枚火箭。黑利说，任何投票赞成这项提案的安理会成员国将明显显示他们不具备参加任何双边谈判所需的信誉。美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阻止任何提案的否决权。香港政府特首办星期四发表声明，回应有关美国政府提出移交在逃人的要求被拒绝的消息，称香港政府依法办事。声明说，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国政府目前没有移交在逃人员的安排，也从来没有向中国大陆移交过在逃人员，一切出入境事宜香港政府均依照香港法律处理。美国国务院早些时候公布香港政策法报告说，香港政府去年10月拒绝美国政府将一名在逃人员移交给美国的要求，并以中国政府正在对此人进行另外的刑事调查为由，将嫌疑人移交北京政府看管。报道说，这名在逃人员是澳门的黑客，涉嫌入侵美国大兴律师事务所，窃取企业并购资料，进行内部股票交易，获得400多万美元的利益。涉案人员据报也在中国大陆涉及刑事罪行。在利比亚东部城市德尔纳，12万多人由于伊斯兰武装和哈夫塔尔将军部队之间的激烈战斗被困在那里。联合国星期四公布的一份报告说，最近数周以来，德尔纳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暴力，包括轰炸和空袭。新奥尔良的一家美国联邦法院星期四起诉阴谋向台湾走私大约90只濒临灭绝的鸟的5名男子。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3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就在各界以为美中贸易战暂时休兵之际，美国白宫在星期二宣布继续推进对500亿中国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具体清单在两星期后公布，随后开始实施。中国商务部对此回应说，美方的决定既出乎意料，也在意料之中，并且强调中国将会捍卫人民和国家核心利益。川普政府重新挥舞关税大刀，北京要如何接招？川普多变的贸易战术能否逼迫中国做出具体承诺？与此同时，美国的贸易先遣团抵达北京，如果双方难以达成一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是否可能取消访华之行？美中之间的贸易斗争下一步会如何演变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长期关注美中局势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魏先生，欢迎您。
哎，你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中国经济学者，也是《中国危机大逃亡》一书的作者秦伟平。秦先生您好，欢迎您。
玉文好，魏先生好，大家好。
你好，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节目一开始，我想先来看一下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他在昨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那么特别针对了白宫的最新宣布，他是这样的一个表示，他说到，川普总统虽然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维持良好关系，但川普总统所关切的是确保中国终止数十年来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停止盗窃美国知识产权。桑德斯还表示，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并没有说美中贸易无限期休战，有关贸易的决策最终是由总统来做出决定的。我想就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魏金生先生啊，这个中方还有中国的媒体一再的批评说，白宫的这个最新宣布显示美国是出尔反尔，从原来的说要暂时搁置这个关税措施，到现在又宣布要征收关税，您认为这是美方的出尔反尔吗？川普总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做这样的一个宣布呢？
我想首先美国政府就是美国总统并没有答应说停止贸易战，只是姆努钦自己说的，他说的呢当然有他的依据，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个谈判代表，同时莱特希泽也说了，只是搁置，没有说停止，所以说不存在出尔反尔的问题。中国呢当然他会嚷嚷，这是肯定的，国际间都是这样嘛，很正常。
那么秦先生您的看法呢？秦伟平先生。
我觉得这件事美国跟中国如果真的想打贸易战的话，其实不太可能出现上次刘鹤访问华盛顿签订的这个联合公报，这次突然出一个新政策，继续对500亿美元的那个产品来征税的话，的确是出乎大家有点意料，因为来的实在太快了一点。我相信这个短时间内应该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是川普总统可能受到了国会的一些压力，还有一些批评，那另外一方面跟现在的这个即将举行的这个美朝峰会的这个变化也有关系，因为之前原定是6月12号，有一度说暂时不谈了，现在又谈了，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可能美国认为中国在背后可能采取了某些under the table 的措施这样子谢谢。
是，那么秦先生的说法实际上跟我接下来要谈的《纽约时报》，他在星期三呢，在他们的报道里面，一开始他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说呢，对中国态度软化的批评，这让川普总统受到了刺激，再加上川普总统不再那么担心北京会破坏美朝峰会的能力，所以在星期二川普总统改变了方向，宣布美国将要对中国加征关税，并且实施其他的惩罚措施。魏先生，您真的觉得说这个 川普总统是在应对到美国国内的舆论的压力，还有这个美朝峰会的这个多重措施之下，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吗？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实际上很多中国人啊，不太理解美国的体制。美国的体制不是总统说了算，总统只是个裁判和执行者。我在国会里经常听到国会议员很骄傲地跟我说，白宫说我们是决定政策的，他们是执行的。所以这个美国的体制大家不太理解。这个国会对川普对姆努钦前段那个会谈啊批评非常多，非常强烈。所以呢现在这个川普重新开始这个关税啊，这是个很正常的现象。他毕竟要听国会的，不能跟国会拗着来，对不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川金会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大家理解的有一点差别。有的人认为是刚才说的这样，就是说他已经认为没有问题了。我认为不是，实际上是中国的前面呢，为了他的那个在贸易谈判中的多一点筹码呢，可能对金正恩做了什么手脚，所以金正恩表现得很恶劣。那么当然在美国的在这个川普的威胁下，金正恩赶快回过头来服软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美国当然不担心了，但是不是说因为中国不干涉了，而是中国干涉过了，美国不高兴了，所以这回对这个中国在贸易上也不太客气了，这也是一个第二等的原因吧。
是，所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实很多方面的舆论也都认为，这个川普总统实际上也曾经公开的表示说，金正恩在与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谈话之后，好像态度就有一些改变，感觉上好像也是有点在怨这个北京方面这样的一个看法。
对，而且这次你看，北京还拉了那个，好像说金正恩又要去访问嘛，还拉了俄罗斯，俄罗斯外长也要去访问北朝鲜，一起来搅局这个北朝鲜的局面。所以说北京做法呢是搅局，然后拿这个作为一个筹码来跟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从金正恩的角度来讲呢，他也不愿意被人家当免费的筹码嘛，弄来弄去弄得他自己最后得不到好处，他也不愿意，因为他也非常困难，他可以说比中国还要困难得多，面临着崩溃嘛。如果现在制裁不解除的话，朝鲜的经济就面临着崩溃，那对他来说跟美国拉关系的无论如何也是第一重要的。
那魏先生，我就接下来想请教您，如果说照这个白宫方面在这个星期二的宣布，怎么在两个星期内就要公布具体清单，在6月30号以前就要开始实施这样的一个关税征收关税的动作，这是不是就象征着这场贸易战已经开打了？
贸易战一直没停啊，
没停过。
谁说停了？那说法不对的。但是呢这个做法呢，其实你可以看出来啊，美国是很讲道理的，而且是有法治的。每一次要做什么事呢，提前通知所有人，让大家征集各方面的意见吧，然后再做最终决定。可是中国相反，几个月前从那个美国说要征税开始啊，中国其实就已经开始动作了，什么猪肉啊什么都不让进口了，很多东西都不让进口，高粱啊等等，大豆。所以中国的做法呢其实是很糟糕的，而美国这个做法呢也是威胁他，就是说你别以为只有你能做，我也能做，你要不老实的话我可能就真做了。当然实际上从美国角度也不希望把这个贸易战打得太激烈了，就是真的到了双方互相制裁，最后生意都做不了了，这个对美国也有损失嘛。美国当然不愿意这样做，而且对中国来说那个损失太大了，其实如果中国经济崩溃，那对全世界经济也都是有不好的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美国人还是说咱们还是好说好商量，但是呢你别以为我不动手，我可能会动手。上次就威胁了一下刘鹤赶紧跑到这边来谈了，这次我估计也是一种威胁性的姿态。当然如果中国不识趣儿的话，或者说中国内部的那个比较理智的这个力量不占上风的话，那可能就真的开打了。因为这个对美国来说，这个现在这个贸易状况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是。那么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呢？这场美中之间的贸易纷争多年了，但是就在这最近几个月的期间，我们可以看到打打停停，现在再打打，有很多人说外界看的是眼花缭乱，那么对北京来讲可能也被打懵了。您觉得说这样的一个走向看下去，美中之间的这场贸易纷争会如何演变呢？短期内能谈得完吗？是秦先生的声音现在没有进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是吗？
很小。
哎，秦先生，请您再继续说。啊哈。
我很早就有一个判断，美中贸易战跟现在的这个美朝之间朝核峰会。
是，秦先生，对不起，我要打断您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演播室里面反映说您的声音没有办法传播出来，或许我们先暂停一会儿，我们继续来检视一下您的这个声音是不是出了一些状况。刚刚我们是可以听得到的，那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直播聊天室里面观众和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稍后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我问一下这魏先生啊，美国什么时候讲过理呀？ 啊
您就这个问题，
美国就是什么民主啊，他就是主，全世界都是民，得听他的。中国人呀、都像你这号的人早给美国当奴隶了。
刘先生，谢谢您。好，我们谢谢刘先生的电话。那么稍后我们再来请我们的魏金生先生来一并的答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我觉得上一位先生说话真是很有特色。然后就是川普这个翻云覆雨啊，这很正常的，因为强国嘛，对弱国他不需要讲道义，也不需要讲任何的规则。强国就是规则，但是这个朝核问题跟这个贸易战两者取其一，朝核问题较重，最后贸易战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川普家族再获一次利，仅此而已。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我想先请魏金生先生谈一谈刚刚河北刘先生的这个说法，实际上也有很多人说为何美中之间的贸易纷争到了中国很多时候会演变成一种民族主义的情怀或一种争论。
我想这跟那个中共的这个宣传有关系，多年来中共的宣传都是把美国塑造成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很多的中国老百姓呢，本身他也不是专门关注这些问题的，他只是有自己的工作，偶尔听一听，他就觉得啊，你看美国不讲理。你要只听一面的话呢，当然你可以你这么说也可以。但是呢，就跟我刚才举的例子似的，就这一次两边打贸易战，你就可以看出来谁讲理谁不讲理。美国说，我们要制裁，当然我们给你60天两个月的时间，你去思考思考。最后当然中国说这个我来谈判，在最终到期的那一天吧，刘鹤来到了北京，来到了华盛顿谈判。那么谈判呢，大家就那就坐下来谈吧，就暂停了。实际上大家都没注意，中国的报道呢是很偏，他总说贸易战停了，刘鹤在那说贸易战停了，但是实际上声明只是说的暂停，没有停，没有说取消贸易战，只是暂停。暂停那说实话时间长短那还是美国说算，因为这是美国的政策嘛。那么给了你这个机会了，你回去以后又可能好，现在好多报道说北京又做了什么小手脚，而且那个就是国会批评也非常，美国国会批评，然后关键就是说这个刘鹤在这谈来谈去呢，始终就是弯弯绕，不跟人家说实话，
没有具体的内容，
最后什么具体东西都没有。那么这就明摆着说回去就已经准备好说话不算数了。那么当然美国说，那你要这么干，那我就不客气，我这个暂停停了，现在又开始了。但是又是给了你时间了，这又给了你半个月的时间吧，你可以继续考虑一下。所以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现在国内很多学者也提出这个观点了，就是说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是什么也不愿意改革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里边那个保守的和那个反动的力量特别强大， 那个比较明智的想改革的这个力量总是比较弱。那么没有外部压力，过去的几次大的改革也是因为外部有压力，所以中国才能够一步步有改革开放。那么这个外部压力对中国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应该是很必要的。所以我支持美国现在对中国给压力，因为贸易嘛本来就应该是公平的。你现在那个民族主义没有什么道理啊，你觉得你有资格占别人便宜吗？没有资格，你去占共产党便宜试试看，人不是收拾你才怪呢，对不对？
您刚刚提到了在贸易的问题上要有一点压力才会迫使这个中国政府做出一些改变。那我们也知道，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个过去的几轮谈判里面，中国虽然提出了说要购买2000亿这个美国商品的这样的一个支票，但是很多人说具体内容你要如何来落实看不出来。所以现在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也说了，现在的一个美国经贸的一个先遣工作小组已经在北京来谈了，那么具体谈的内容就是要如何来落实过去谈的这些协议的内容。您觉得北京方面有可能来落实吗？甚至美国现在也有媒体报道，如果这个先遣团没有办法与北京达成共识的话，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原定星期六要去北京的这趟旅程可能都会因此取消。您怎么样看待中方会提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我觉得那个大家估计的还是比较有道理的，因为现在我觉得啊，其实中共内部的比较明智比较理智力量还没有占上风，中国还是摆着耍赖占便宜的那个姿态，因为这么多年占便宜占惯了嘛，你人家市场对你开放，你不开放你的市场，这不公平嘛，对不对？这次美国也是主要要解决这个贸易公平的问题，而不是仅仅是这个逆差的问题，逆差体现的是个贸易不公平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在美国的压力还不足够的情况下，我估计他们这次到北京去谈也不会谈出什么好的结果，何况北京是主场，中国是主场，那谈起来可能更不容易谈出结果来了。所以至于说罗斯是不是能去呢，我不太看好，就是去了估计也是白跑一趟。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在这个直播聊天室里面的一些网友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这场美中贸易谈判没有一年半载绝对谈不定，谈的结果如何不知道，但中国为了继续跟美国做买卖，必将逐步做出包括开放市场、尊重制裁等重大制裁，就是知识财产权的这个重大让步，这个结果不能够视为是中国服软，而应该视为是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良机和推动力。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的看法是，美国的制裁应该把重点放在打击中共特权阶级上，要求中共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减少特权阶级对平民的压榨、减少共产党国企对中国经济的控制。那么还有这位署名黄耀廷的网友，他的看法是，贸易战并不是目的，川普总统应该用贸易战的方式最终让中国、让习近平懂得什么叫世界秩序，如何遵守世界秩序，如何做到言而有信。我们现在先来接听下一位在我们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然后继续回到我们现场与两位嘉宾的讨论。这一位是来自上海的沈先生。沈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你好，
我其实一直都很想给您打电话，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今天也给了一个评论，就是川普的这样子打停再打，也是被中方这边所逼迫情势所做出的一个反击吧，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像这次的贸易战呢，包括连带的这种中兴的一些制裁呢，更多的可能是告诉这些就是独裁政权吧，就是说民主自由还有这个开放呢，是未来的世界潮流。那么这个世界潮流呢是不可阻挡的，所以呢也不能算这种叫门户洞开啊，就是怎么说，要跟随世界潮流，这样就是不去做一些这种勾勾搭搭的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啊，可能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更有好处。这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您，上海的沈先生。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秦伟平先生通过电话连线再次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了。秦先生您在线上了吗？
对，我在，谢谢。
好，谢谢您。
这个声音可以
啊，非常清楚。那么秦先生，刚刚我们也听到上海沈先生的这个看法，他也认为这个打打停停再打实际上也是被中国的一些反应所逼迫的。那么刚刚我们的现场魏金生先生也做了一些类似的一些发言和看法，您的看法呢？
我个人有一些不同的观察。我在很早之前有一个判断，就是说这次 中美贸易战跟韬核危机是有关系。如果中美早日联手去解决韬核危机的话呢，可能这一次中美贸易战可能就不会有了。然后中国因为他的一个自私的一个心理，然后跟朝鲜反而会贴得很近，不愿意去拥抱这种正常的一个价值观，所以他现在的牌越来越差，越来越被动，包括现在这样的局面可以说是咎由自取。然后这一次接下来的这个美朝峰会，金正恩和川普先生如果这个峰会中国如果对朝鲜能实施一个积极的一个影响的话，让这次峰会顺利举行且取得一个积极的一个成果的话呢，可能中美贸易战呢有可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重新建立一些信任。当然如果说朝着一个相反的方向发展，可能中美贸易战会越闹越大，然后不可收拾，然后可能就是中国会很受伤，很受伤这样子。谢谢。
好的，那我们现在再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另外一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天津的艾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问魏金生先生一个问题，就是埃及的前总统穆尔西，您和穆尔西都是民运分子，但是穆尔西现在是埃及监狱的阶下囚，您却成了美国之音演播室的座上宾。我就想问一问魏金生先生，美国为什么对你们两个民运分子有这么大的区别？你像穆尔西先生，美国
顾问不问。艾先生，我们今天谈论的是美中贸易纠纷，您对美中贸易纠纷有相关的问题要提出吗？
你们美国之音总是不想谈论一些正面问题，
这不是我们今天的探讨话题啊，抱歉了，谢谢您，天津的艾先生。我们继续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在我们的网站聊天室里面的几位网友的看法，然后我们交由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来进行答复。下一位，这位署名方 CD 的这位网友呢，他认为中国肯定会接招，但是不会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来进行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是以应付拖延或者潜规则来维护既得的利益。美国的贸易逆差会有所降低，但是不会有大的改观。那么另外这位署名贾诩的网友，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啊，他说最近中共和美国的变数，尤其是老夫老妻闹矛盾，但是呢，希望川普还是把精力放在公平规则的指定和实施上，中美两国公民将对此感激不尽。相反，中共是一个有家暴倾向的独裁者，不打趴下，他是不会认错的。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他认为呢，中美贸易战是争夺世界领导权大戏的序幕，中共集权独裁集团以所谓的韬光养晦蒙骗方法取得了经济发展，以牺牲人权环境等恶劣方法发展而来的虚胖经济并不足以代表其真正实力，但是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要问津世界领导权，改变世界秩序的野心暴露于世。我想继续请魏金生先生来谈一谈您的一些看法和反应，刚才针对我们几位
网友说的都挺有道理的。其实确实像他们说的那样，这个中国呢，他不想遵守秩序，也就是说偷东西或者拿人家东西习惯了，你现在让他改变的话，他挺别扭，他挺肯定是不想改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你不改的话，不仅仅是对各国不公平，对美国贸易不公平，对欧洲其他国家不公平，其实你对自己国家的公民也不公平。中国这个市场不正常，甚至人家都不承认它是市场经济国家，关键就是那有一群官僚资产阶级，这些是大富翁们，也可能是国企，也可能是私企，但是他们控制这个市场，他们可以用非法的不讲理的方式对付别人，在别人面前他们就是一些巨无霸，而且是不讲理。所以这个不讲理的这个秩序呢需要改变，不仅是美国人需要改变，中国人其实也需要改变，但是中国那些商人都很胆小，不敢得罪政府，对不对？那现在只能靠美国人来帮忙了。实际上现在美国人这么做当然是为他们自己利益在做，但是同时呢也等于是给咱们中国人帮了忙，替咱们中国人呢去让共产党学会守秩序讲道理。这个对咱们中国来说，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贸易战是中国和美国在打，实际上是中国的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合伙在跟中国老百姓和美国老百姓打。
嗯，好，我们今天因为实时大家谈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魏金生先生还有秦伟平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实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我们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要和您探讨的主题是马来西亚变天，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否会再次受挫呢？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